音第十二章，对不对？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之前，约翰福音不断地讲到耶稣的不同的事迹、教导和对犹太人群的影响。那么这些事迹、教导和对犹太人群的影响是越来越高涨、越来越深远的。那么这个越来越高涨、越来越深远的影响，一直到使拉撒路复活，那么就到了一个真是无法想象的高潮了。一个人死了四天，耶稣能让他从死里复活，那真是高潮了哈。那么在这高潮的时候呢，就是有一些外邦人来找耶稣，是吧？所以不止犹太人了，现在是外邦人这个领域都涵盖了。那么有写作的这个倾向趋向来讲呢，这个高潮应该继续发展，对不对？继续升高。那么这个高潮继续发展、继续升高到哪里呢？就是到了耶稣要上十字架。所以用这个角度来想呢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呢，这个的确是比刚刚所讲的要更高潮。那么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，请你先打开圣经好不好，请打开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，那么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十二章找到了之后呢，我们会来看经文，等一下我们还会再参考讲义好不好。十二章第一节开始好不好。那么假如你眼睛稍微往前看一点，有没有看到主叫拉撒路复活这一段，有没有啊？那是十一章的四十一节，对不对啊？十一章四十一节耶稣叫拉撒路复活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现在到了十二章，玛利亚呢就用香膏抹足膏抹耶稣。第十二章第一节，逾越节前六天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地方。你换句话说，他叫拉撒路死里复活，是吧？现在呢，耶稣又再回到这个地方，于是呢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，大摆宴席的哈。请问这个宴席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宴呢？假如耶稣在那边使拉撒路复活，现在他又回来这里，于是有摆宴席。请问这种宴席我们给他一个名称，常常叫什么宴啊？庆功宴，是不是啊？类似哈，因为哇，拉撒路从在这里从死里复活嘛，不得了了，是吧？现在耶稣再回到这边，这些人呢就给耶稣预备宴席，这个是庆功宴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马大伺候啊，拉撒路也在那里，哇，这个实在是非常的令人高昂了哈。那个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也在现场呢，哇，那不是极大的见证吗？是不是啊？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也在现场。然后呢，马大在那边，玛利亚在那边，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也在那边，其他的人也团在那里。你请问这个宴席是不是很高潮啊？是不是啊？我相信一定很高潮了哈。哇，然后呢，可能人家过去跟拉撒路握手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我以为你死了，现在复活了。哇，这一幕真是很难想象了，是不是啊？比任何庆功宴更要庆功了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呢，继续看下去了哈。那么玛利亚呢，这个时候就拿了这个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脚，用头发去擦干，整个房间都香了哈。整个房间都香，这是不只是情绪上，也是在这个物理上哈。我这边请给两张，对，那物理上也是很香，对不对？哇，整个房间都很香，哇，非常有环境感，谢谢。那么就在这个环境中啊，就在这个环境中够不够？你自己你没有？不好意思。好，那么就在这个环境中呢，这个耶稣就开始 跟他们这个家庭呢就有一些交流了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呢请看第九节哈，第九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好多人都要来看，真的真的死里复活，我要看看是不是真的。于是一看，哇，真的拉撒路在那边还活着，是吧？但祭司长商议要连拉撒路什么也要杀了，这叫杀人什么灭口了啊、哦、犹太这个有，但是呢有好些犹太人因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就信了耶稣了，因为活生生的见证在这里嘛，是不是、啊、然后十二节了，十二节了，第二天有很多人来过节了，听到耶稣要到耶路撒冷，于是就来迎接他了，喊着说了哈，何善呐、啊，何善呐、啊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啊，应该称颂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把耶稣看成以色列的王，对不对？哇，欢迎欢迎耶稣来了，是不是、啊？然后呢，继续看下去的话，我们跳到二十节了哈，我们跳着看这些情节。二十节，那时上来过节的人当中啊，有几个希利尼人呢、啊，希腊人要来找耶稣。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。二十三节一起读好不好？二十三节找到了没有？耶稣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”意思就是，当有外邦人来找他的时候，他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请你看看，这个高潮越来越高，所以人子得荣耀是不是更高？是不是啊？这很容易明白嘛，哈。人子得荣耀是更高，那么人子得荣耀是怎么得荣耀呢？这是上个礼拜的结束所讲的呢，那就是一粒麦子若莫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不会结出籽粒来。人子得荣耀就是为人而死了。然后呢就这个继续跳到12章32节一起读好不好啊？12章32节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，这是指着自己将来怎么死说的。那么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听在这里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么耶稣的受死其实是这个荣耀发展线的更高潮了。现在啊，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哈，请你看讲义了，现在哈，讲义第18页啊，18页看到吗？18页。然后呢请你看第四段，第四段你有没有看到耶稣透过麦子埋在地里的比喻来描述他的死，看到这段吗？好，那么这里讲什么呢？这个比喻、哦、其实指出耶稣受死得荣耀的一个属灵的原则，那就是先死后生，以一生多，这个是原则、哦，耶稣是先死了之后再复活嘛，所以是先死后生。其实耶稣最后是没有死，是在复活中这个经历了永远活着。然后呢以一生多，以一生多是一粒麦子死，不过却结出许多子粒来，是不是以一生多啊？这个是一个属灵原则呢，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呢、哦、那么今天没有人要啊，在美国的状况中大概不会有人为主寻道了啊，不过呢为主舍己是肯定的啊，舍己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舍己啊，那么先舍己就带来改变，用一个人的舍己影响很多人，这个叫以一生多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一个耶稣也对门徒发出的呼召，那就是11章26节这里讲的，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一起读好不好？我父必尊重他。哇，父要尊重服侍耶稣的人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这个耶稣受死有一个目的的啊，就是愿父的名得荣耀啊。那么这个呢是在12章，那么28节这里记载的，12章28节找到吗？好，请你看看经文啊、哦、12章28节说，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，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所以耶稣死有个目的是荣耀父的名，是不是啊？荣耀父的名。然后耶稣接着就讲，举起我被举起来，就叫万人来归我。昨天也讲了哈，这个人子被举起来，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人子被主被神抬举的哈。这个举不只是十字架从地上举起来，更是在地位上神抬举耶稣，于是在这个十字架上要吸引万人来归他啊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是十二章那边的记录，看见耶稣死不是低潮，反而是得荣耀的一个更高潮啊。那么下面的段落呢，十三章，从十三章开始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继续描写这一位为人而死的耶稣，在他的为人而死的这个过程中哈，每一步都显明他是一位荣耀的主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就请你看看下面的讲义了啊，因为这一段经文哈啊涵盖很长啊，所以呢你看讲义会比较容易了解，因为浓缩的整理出来了十九页的讲义。好，从第三段这里看到了，耶稣在以下关于受难的经文中啊，约翰在以下关于耶稣受难的经文中，这一段你能看到？好，将耶稣在受难的同时，也在得荣耀的这个主题哈，就继续来发挥了啊。譬如，譬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抓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请问？一个人被抓哈，你有没有看过啊、强盗被警察抓的那一幕啊？谁在逃啊？强盗在逃是吧？谁在追啊？警察在追是吧？啊，官兵抓警察，从小就玩这个游戏了是吧？逃的是谁呢？被抓的人。采取主动的是谁呢？抓人的人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不过耶稣被捕的这个记录哈，就相反的了啊，相反啊，讲什么呢啊？哦，你有兴趣看看第十八章好不好？比较有圣经哈、哦，约翰福音十八章这一段经文非常有意思啊、哦，使我们对耶稣这个受死，这是受死前夕的过程，被抓嘛哈、哦，先被抓再受死嘛、哦，这个过程哈、哦，来认识从约翰的记录中，耶稣在被抓是什么样的态度了啊？十八章找到了没有？找了啊，一起读一读好不好？他说耶稣说了这个话，就同门徒出去，过了吉伦西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，他和门徒进去了，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，是吧？于是呢，犹大呢就带头了，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、哦、拿着灯笼火把兵器要到园里干什么？野餐啊，不是野餐啊，夜游啊，不是夜游了，干什么？要抓耶稣了，是吧？好，请你看第四节哈、哦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不止被抓，还有后面的一大堆的事，就怎么样？就出来，谁出来啊？哎，被抓的人会不会自己跑出来的？啊，你有想过吗？出来，出来，谁出来啊？耶稣出来啊，然后继续对他们说，他们是谁啊？就是抓他的人嘛，是吧？啊，抓他的人，然后呢，你们找谁？哦、这样子哈、哦，他是要被人抓的哈、哦，然后他还自己出来自投罗网吗？不是，完全不是啊。他在所有以下的经文的记录里面，耶稣永远是采取主动那一位。因为被抓看起来是失败，其实是得胜的啊！什么得胜法了？他是采取主动。你们找谁？哦，你有没有看过官兵抓强盗啊？那个强盗会自己问那个警察：“你们找谁啊？”呵呵，有没有这样的啊？假如真有这样，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个 真的后来也是他嘛，是吧？后来也是他嘛，要么就不是他嘛，是吧？对对，要不是他可能啊、哦、别人。不过假如是真的他本人，他敢这样讲，表示什么？胸有成竹嘛，是吧？他武功比你强嘛，我怕你啊，是吧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哦啊，然后你们找谁啊？继续看下去哈、哦。他们回答说：“找拉撒勒人耶稣。”他问找谁嘛？我就找这个人。然后耶稣说什么？下面一起说啊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。”耶稣不是说啊，他不在。他不是这样讲的，耶稣说我就是啊，你要找谁？找耶稣啊，拉撒勒人耶稣。然后耶稣说我就是，放马过来啊。你看到这个描述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耶稣采取主动的。你以为人抓他，其实不是人抓他，是他在那里表达出他是这位真正得胜的，因为他采取主动，是吧？卖他的也犹大了，也同他们站在那里了。然后你看第六节啊、哦，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怎么样？他们就涌上来抓他吗？不是，一起读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哇，这是什么功力啊？耶稣自己跑出来，你们找谁？拉撒勒人耶稣。我就是，哇，这样子啊，哇，吓到他们倒退几步，是吧？哦，倒在地上。然后第七节，一起继续读啊。他又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找谁？”再问一次啊。那么他们又重复了：“找拉撒勒人耶稣。”这次声音可能小一点，是吧？摔过了，是吧？然后第八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我就是。”你们要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他周围还有门徒，对不对？你要抓我就抓我，其他的人要走。这样啊，那么这句话呢是应验了耶稣从前的话，说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意思就是，耶稣在最困境中呢，他仍然掌管局面的嘞，这个大局是在他掌管的，啊。然后呢，他以前说过的话永远不会失信的。那些门徒因着这样都没有被抓。啊，然后呢，西门彼得带一把刀拔出来砍那个大祭司的耳朵啊，把耳朵砍掉了。啊，那个人还有名字的，是吧？耶稣对彼得说：“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”意思就是说，在这里耶稣被抓，不是这些人抓他，是父的旨意，对不对啊？是父的旨意，而且耶稣愿意顺服这位父的旨意。哦，那真是不简单的事情啊。然后啊，你只要继续看下去啊，第十九章的这个十九节啊，十九章的十九节，这个时候被抓去了啊。那么大祭司要去质询他了，你看看十九节，大祭司哈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，我常在会堂和殿里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，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，你们为什么问我呢？可以问那些听见我的人，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？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。”换句话说，当大祭司在问他你教他们什么东西的时候，耶稣说光明正大，我是君子啊，光明正大，不用问我了，我都是光明正大教的了，要问了问我主日学的老学生了，是吧？好像我从来没有躲在旁边讲的了，我都是光明正大，每个人都听到的，你不用问我，问我的学生啊、哦，是这个意思啊、哦。哪一天我被抓哈、哦，这个政府问我，我说你讲什么东西啊？那我也跟他这样回答了，是吧？啊，不用问我了哈、哦，我每次哈、哦、都在教会光明正大讲，而且有录音的哈、哦。要问我的学生是吧？哦，这个表示什么？哎，请问你哈、哦，当大祭司哈、哦，大祭司在当时是有官位、有权柄的人，问他的时候，你看过这种？ 这种官府审问的电影嘛，啊，坐在上面那个是县太爷是吧？哦，他官府嘛，哦，拿着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木头叫什么？金堂木是吧？是不是这样？我知道，哎，这个有没有录进去？判一下是吧？啊、哦，来人呐，带犯人出来！于是呢，这个兵丁就押着他出来，是吧？请问那个犯人一出到县太爷面前，要做一件事，什么事？跪下，对，啊，跪下，是吧？啊，然后呢，县太爷很威的，是吧？这个就审问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啊，抬起头来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他就很害怕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知道犯罪了吗？啊，县太爷啊，小民不敢，小民啊，是应该这种回答。这种态度是吧？看过吗？啊，你看过了啊。但是你看看大祭司审耶稣是怎么问，耶稣的回应不是大祭司问他，是他问大祭司，谁审谁啊？耶稣审大祭司，因为大祭司问他，你说什么东西？耶稣说，你不用问我啊，我以前都是光明正大教的，你要问我的学生是吧？哇，这样子回答的哈。你看到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约翰福音让人看见耶稣有王者之风的，是不是？哦，王者之风。那么你只要继续看这个36节啊，或者应该从35节，比拉多了，这个时候到了巡抚那边了，离开了大祭司，现在到巡抚官府了啊，押到衙门去了。比拉多说。啊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？啊，又来了是吧？啊，抬起头来，干了什么坏事？这样，哎呦，你看看耶稣怎么回答哈？36节一起回答哈，一起读啊。他说：“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”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说啊，你不要那么凶，这么得意啊！我被你审了，只是因为我的国不在这里啊。假如我的国在这里啊，你早完蛋了，这就是了，是不是？明白吗？然后呢，比拉多就对他说：“这样你是王吗？”因为耶稣讲到国嘛，那你就是那个国的王吗？啊？那么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没说，你自己说的。哇，这样哦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要给真理做见证。哇，你看这种对答是说什么呢？这种对答哦，都是耶稣站在上风的。啊，然后呢，比拉多继续审问了哦，请你看19章第10节，哦，这种衙门的审问场景真的别的地方没有了啊。比拉多对他说啊，你不对我说话，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11节，一起读。耶稣回答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犯我，知道吗？你以为你有权柄啊？权柄是上头给你的，上头是指谁呢？神给你的。神没有给你权柄，你根本不可能犯我了，是吧？你有这种审问的场景吗？是吧？啊，县太爷叫那个被审的人哈，抬起头来，叫什么名字？小民叫王大，王大，你犯案，你知道吗？小民知错，是不是？哦，是这样子吧？啊，你知道我有权柄放你，有权柄啊杀你吗？小民知道，请求大人呢、啊、赦罪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耶稣不是的，耶稣完全放出来，你有权柄啊。父没有给你权柄，你就办不了我。哇，这么凶啊！谁审谁啊？耶稣在审比拉多啊，你明白吗？哦，好了，那么之后就被钉十字架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约翰仍然描述耶稣荣耀的一面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亲人和门徒站在十字架上。是成为万人被吸引归向耶稣的第一个应验，万人是很多人， 但是在十字架下面，约翰福音记载，亲人和门徒留在那边。然后呢，还交托把妈妈交托给约翰，请你看这一段感人的一幕，好不好？19章26节，19章26节，这个时候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是不是？好，25节了，我读了，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，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对，他的十字架上有一些姐妹妇女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，所以有门徒是吧，站在旁边，就对母亲说：“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”又对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从此那门徒就接耶稣的母亲到自己家里去了。一个人要去世之前要交代后事啊，这什么后事？最担心的是他妈妈，没人管，没人养的啊。请问这个容不容易解决？我、哦、要让上一代哈、哦、能够安享天年哈、哦，这个的确不容易的事，是不是？好、哦，我自己的妈妈现在呢在、安养院过日子了。啊、哦，哇，那要每个月供应钱呐、啊、哈、哦，我不能常常去看她了哈、哦，那么我的哥哥啊妹妹啊就会去看她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让她安养中。这个安享天年是很大的付出的，但是对耶稣而言很简单，十字架上的耶稣啊，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角度了啊。看着妈妈，看你儿子，然后就是约翰啊，对约翰说，看你妈妈，哦，从此解决了，哇，两句话解决了，哇，你看多厉害。两句话解决他妈妈的一切安养的事情啊、哦。好，那么之后啊，哇，钉在十字架上啊、哦，他就口渴了，是不是啊？28节啊，继续看下去啊、哦。这事以后，这个时候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啊、哦。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：“我渴了。”有一个容器盛满了醋放在那里。他们就兵丁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里，把喝的送到他口中，明白意思吧？明白意思吧？等于喂他喝的意思。当然他是说在十字架上他不能喝嘛，不过这个动作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耶稣说我渴了，哇，马上喝的就来了，你看到吗？明白吗？这个谁在指挥啊？耶稣在指挥啊。啊、哦，就好像你的小孩子小的时候，他只要一哭，是怎么样？那奶瓶就送上去是吧？看起来你是强者，他是弱者。那你想深一点哦，其实他是强者，你是弱者。因为他，你再忙你也要放下一切事哦，就把奶瓶塞进去了是吧？你看到这一幕吗？你以为耶稣是弱者，站在那边钉在十字架上？他只要说一句话，我渴了，我兵丁马上送醋上去。你看到吗？耶稣是强者啊，了解吗？好，好，然后呢？最后，耶稣所讲的话，30节，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神了。读清楚哈、哦，耶稣说一句话，说什么？成了。很多时候，一个被判刑处死的人死之前说的话不是成了，是完了啊，完了跟成了很差很多，是不是啊？成了是什么意思啊？成功了。你以为他的死是终局，其实不是，他的死正是前面有一个伟大的计划，就因为他的死，这个计划成功。那完了是什么意思啊？哇，那就完蛋了，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两个很大的差别啊、哦！好了，那么你继续看下去哈、哦。我们不看经文了，请你看讲义，我把这个整理一下了啊、哦。耶稣死的时候，骨头一根没有折断，两个强盗被打断腿。耶稣没有折断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耶稣呢被一个兵丁用枪刺耶稣的肋旁， 于是约翰福音记载就流出血和水来，这个的记录很有意义的，因为以前耶稣说过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，然后从我腹中啊，要流出活水来的这个字面应验就发生了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尊贵的尼哥底母，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讲过的犹太人的官，用100斤的这个香料要来膏抹耶稣的尸体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隆重的，表达隆重和尊敬的做法。在后面就讲到耶稣的复活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整理起来哈，就是最后一段，这是结论，最后一段啊，请你看看，所有这些记载都在说明约翰福音对耶稣受死的一个独特的看法。耶稣被举起来，其实是被抬举的意思，不是降卑和羞耻，反而是高升和得荣耀。耶稣得荣耀啊，不是他顺服这个神哈，于是得来的报酬啊，不是，而相反，耶稣得荣耀，正是耶稣受死的过程中的最高潮。所以啊，这句话很重要了，请你看下面啊，这个 D.A. Carson 讲的，一个很有名的学者，他说，耶稣被神升高得荣耀，不单是紧接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羞耻之后发生的。羞耻之后发生是什么？指的是复活，对不对？耶稣复活当然是得荣耀，不过约翰福音更讲，耶稣在受死得荣耀，是从耶稣受的羞耻里面显明的，被抓被审，就在这个过程中，人看羞耻，其实从约翰福音看，正表达出耶稣的荣耀。所以耶稣受死就是得荣耀，这个重要的观点就在约翰福音表达了啊。那么这个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？知道了之后啊，你有听过一句话吗？我们华人的这个传统啊，这句话不一定对的啊，不过这句话有点相近这个意思啊。听过这句话吗？说吃亏就是占便宜，有听过吗？听过了举手。哦，不少人听过是吧？什么叫吃亏就占便宜？为什么吃亏就是占便宜？吃亏就吃亏了，怎么会变成占便宜？吃亏的人就被人占便宜是吧？那吃亏怎么会占便宜呢？当然这个背后有很多很多的道理的哈，我们不去讲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世界上有一些事是看起来向左，其实是向右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从人看好像是降卑，好像是受苦，但是从神的角度看，他是得荣耀，他是得荣耀。所以今天，假如你也为福音受苦，你好像，哎呀，好惨哦，刚刚还我为一个姐妹祷告啊，为什么呢？她说，哎呀，我回去读圣经，我先生不准我读啊，类似这样啊。看起来他在受苦，不过要转念之间呢，你的受苦正是要显明耶稣得荣耀。为什么呢？当你坚持你的信仰的时候，人就看见，哇，这位耶稣这么大的吸引力啊！我不准他读，他还要偷偷读啊！我不准他讲，他还要偷偷讲哈！那这个耶稣是谁啊？我要去认识一下。好，因为这样，他的父亲、他的配偶、他的什么邻居就有机会信耶稣了。因为当你看起来受苦的时候，正是显明耶稣的荣耀。那么这个真理呢，需要我们去体会啊。你假如觉得为主吃苦哈，千万不要失望，千万不要丧气，因为我们要从天上的角度重新来解释，为主受苦正是得荣耀的。那么这个你慢慢去体会的 慢慢去体会了哦。我已经过了5分钟了哦。假如你现在肚子饿，赶快去吃饭哦。然后你还想听3分钟一个见证，你就留下来了，是有选择的哦。你走哦，我不会觉得我被你遗弃的啊，不会的啊，因为我被你遗弃就是我得荣耀，你知道吗？好，3分钟一个见证。我以前在新加坡教书，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，有一群学生来自婆罗洲，就是东马，你知道东马啊，婆罗洲，婆罗洲。他说啊，我们那边啊有一个教会啊，这个婆罗洲内地会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。美国派出很多宣教士在那个婆罗洲那边传福音，传来传去哦，那边很多土著都不信福音的，那些土著是猎人头的哦，把人头杀了之后，把那个骷髅头放在门口哦，骷髅头越多呢，就表示这个越荣耀了，这种土著哦，哇，那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差很多这个宣教士去，结果都不信主了，这些土著了。后来呢，打中日战争了，哇，这些宣教士是美国去的哈，把日本呢占领了婆罗洲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于是，在婆罗洲做的宣教士，这些美国人就变成日本军人的敌人了，他们害怕了哦，日本人可以见你就杀，因为你是敌人，是吧？所以这些宣教士全部躲到深山了，哇，那个婆罗洲很多高山，哇，那个高山躲在里面你很难找的，是吧？日本人也知道有一些美国人在这里，于是日本人占领那个。村落之后他需要问那些土著，你们有美国人在这里是吧？不是讲中文的，讲日本文的。哇，是啊是啊是啊，他们在哪里？哇，我们不知道，跑到山上去了嘛，怎么知道是吧？好，现在限你们一个礼拜，你们知道他在哪里，你不告诉我是吧？现在一个礼拜，你们赶快叫人通知他们，叫他们一个礼拜之内要下山投降。假如一个礼拜之内他们不下来投降，我要把你们一个一个杀掉。把土著杀掉，哇，土著赶快去通风报信是吧？哇，这时候宣教士得到消息，他们开会决定到底要不要下去啊？下去就死哦，不下去也死哦，不过是别人死哦，就土著要死了是吧？而土著是他们传福音的对象，最后他们做了一个统一的决定，我们全部下山投降。所以这些宣教士全部下山投降，投降了之后全部死了殉道，日本人全部把他杀死。哎呦啊，二战结束齁，这个差会知道的这些历史齁，那就更伤心了是吧？伤心什么呢？第一，哇，有宣教士去齁，都没有人信主齁，那现在打完仗齁，宣教士死光了，那更惨了是不是？那福音工作更难了是不是？以前很多宣教士去都没有信主嘛，现在宣教士都没有，那不更难了齁。不过呢，奇妙的是在这里齁，当二战之后齁，哇，这土著齁一村一村信主呢，这个美国差会很难了解了，就派人去哈，打完仗了嘛，就可以再去了啊，就去研究为什么这些土著哈，以前有宣教士去的时候没有人信，现在宣教士死掉了反而有人信，就去跟那些土著讲交流啊，那些土著说，就因为他们死啊，我们信，因为我们看见哈，这个他们甘心乐意哈，从深山下来投降，为了拯救我们的生命。这就是他们传的耶稣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耶稣舍命是什么意思了。我从那些宣教士自己下山投降被杀看见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耶稣。这个是我的学生给我做的见证。那么在这个婆罗洲的内地会，真实的宣教历史。那么我学到一个功课，请问宣教士死了，被日本人杀，是成功还是失败？那你回去想一想了哦。那么现在你回头看这个经文哦，耶稣受死是成功还是失败啊？啊，明白了哦。受死就是得荣耀。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也非常重要。你假如觉得你为主受苦，正是你为主得荣耀。愿主赐福给你。一起祷告好吗？谢谢主，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我们信主。是我们跟从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有时候我们为主受苦，求主恩待，让我们明白，这正是为主的荣耀。愿主教导我们，施恩给我们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知道你为主受苦哈，晚10分钟吃饭。